长眉真人仁寿在这个少年之时啊，在他们这个村子里善人村偶然之间遇见这么一个老道，跟着老道一来二去呢也算认识了。老道说自己姓于，就是多余的于啊，没有名字，于老道。在这个村子的头上呢有这么一间小庙，从来不跟人打交道，也没人呢上他这庙里去看看。他这庙老关着门，但是这个人呢就在庙里这么待着，也轻易的不出门。这二三年跟这村子里也是相安无事，时间这么一长呢，村里这些人呢也就习以为常了，就觉得这老道有点脾气怪啊，谁也没琢磨着说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。这仁寿跟他接触了这么几回啊，聊得还不错，本打算呢找个机会看看这屋里怎么回事啊，可没想到这老道啊自然而然的就约请这个仁寿上他这屋里去。仁寿当然是高兴啊，可到这小庙一看呢，就是这么一个搭的一个草榻，一张木头桌子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没有锅碗瓢盆，更甭说那灶。哎呀，仁寿这么一想，难道这老道水火不进？我听说这老道有这辟谷啊，七天呢，十四天，二十一天，二十八天，那也得吃点儿。那么闭俩月他得吃啊，这老道一口不吃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老道为什么让仁寿到屋里来呢？感情老道我有事相求。说公子，我知道您义侠好善，经常的要施舍啊，周济人。那么现在贫道有一为难之事，不知公子可能相帮啊？哦，道爷您说，我这儿短点钱，能不能给我十两银子？仁寿一听，那好，哎，既然人家张回嘴嘛，拿十两，身上也有十两。哎，过那么几天，老道又跟这仁寿要，仁寿呢，只要身上带着有，哎，不管多少，老道要我就给他。有时候呢，自己没有，说我回家给你拿去，就回家跟家里大人要。那么仁谦呢，非常疼爱仁寿。家里呢也有点零钱，也不问他呀干什么，哎，知道这孩子惜老怜贫，好周济人，花钱就花钱吧。可一回不问，两回不问，时间这么一长喽，仁谦也纳闷儿，就问这仁寿：“你老要钱，你这钱都上哪儿去了？你也没吃，你也没穿，你转一圈你就回来了，你怎么花的这钱呢？”再者说，孩儿啊，咱们家呢也非大富大贵之家啊，在这村子里啊还算不错，小康之家，不愁吃喝。但是这钱老往外这么花，那谁也受不了。那么一说呢，仁寿就照实说，说那老道跟我要钱。这仁谦也觉得奇怪，但是仁谦会为人，也没告诉儿子说不成。哎，也没直接说这老道怎么样，暗地当中跟着村子人打听这老道究竟什么人。村里这些人说，这老道啊来了二三年了，也特别的安分啊，除了在他庙里待着呀也没什么事儿，没有别的事情。可是自从这回之后，哎，这老道啊再也不跟仁寿开口要钱了。时间这么一长呢，连这仁谦也觉得奇怪，哎，你说这事儿这么巧呢？故意的拿俩钱给这仁寿，说看那道爷呀，缺不缺钱，给他送去吧。仁寿拿着钱来找这老道，但是老道啊不收，说不要了。怎么头几次跟你借钱，哎，我这出家之人我也不花钱，我是替你们家存着，哎，替你们家呀，这叫积福免灾。可是呢，你们家也非大富大贵之家，哎，在这村子里也就是小康之家，不愁吃喝，这钱要这么花那可不成啊，哎，等你们家富裕了再说吧。嗯，仁寿当时一愣，怎么这话啊是他爸爸仁谦说的，这口气都一样。 还这老道听见了是怎么着，有时候就问这老道怎么回事，但老道啊口风挺紧，就是不说，说你这怎么不吃饭呢，连水缸都没有，你不吃饭还不喝水呀、嗨，出家之人嘛，习惯了，经常在外头走啊，有时候走的这深山大岭里头，有可能就吃不上饭。再者说以前呢也许过愿啊，每天这吃饭呢白天不吃，晚上吃，吃的也不多，所以你也瞧不见，有个一口两口的我就能盯好几天。人说就觉得老道啊是个怪老道，奇人。但是跟老道这么一聊天呢，老道的话语思想挺投机的，这人寿啊挺跟他愿意聊天，觉得这老道啊是个高人。有时候在这个谈话当中，这老道也借说别的话呢，警示这个人寿，说公子非是啊尘俗之人，你最好出家，能免去许多的灾难。这人寿啊，你别看年纪轻轻，对于人情世事极其的淡薄。他从小就是不爱扎群，从小没有小伙伴，也非常的孤僻，这么一个人。那么也认为呢，人如朝露，这人呐，这一辈子你活个八九十岁，活个百十来岁，那就好像早上那个露水一样，太阳那么一出来，唰啦一下那就没了啊，经常的在这些荒郊野地里看见这些无名的坟营，这人寿也是十分的感慨，不知道张王李赵，也许活着的时候这位啊挺有名，或者说挺有钱的，这个街上一呼街下百怒，使怒换悲，死了之后呢埋在荒丘，过那么几十年百八十年的人都不知道了，所以也有出家之心。但是呢，一来是自己年轻岁数小，二来是父母在堂，生养之恩未报，所以跟这老道说将来以后再说吧，不跟这老道顶着呛着，俩人说话挺投心机的嘛，但是跟这老道请求这个修炼之法，老道是有问必答，讲的都是一些大作吐纳之术。那么自从这个人寿说呢现在不想出家，老道也就不劝了。时间这么一长，人寿慢慢也长大了，待的时间也长了，越看这老道啊气度越是不凡。你别看穿的挺破，长得也不是那么精神，但是眉宇之间有一股道气，所以有胆内心里非常的敬仰，就拿这老道当自己的老师一般。所以两个人越来越亲近，就是最近这几天呢，自己不是病了吗，也不爱出门，所以有些日子没见这老道，而且这病啊说实在的还多亏这老道，自己身体不好呢，有时候在这书房当中啊就打打坐，按照老道传授的心法，就现在讲话静气功啊，调整这个呼吸，据老道说呢可以去病延年，自己要试过那么几次，也果不其然能够啊压制这个心神，有时候自己烦躁了，你看这大热的天，这么一打坐呀，当时心就静下来了。但是多数的时候这心还很难静下来，越想静啊它静不下来，越是胡思乱想，你要干着点别的事呢可能就一心一意，你要往这一坐什么事都没有，胡思乱想，觉得自己啊这功夫还不到，还得慢慢的练。时间这么一长，特别是这一病，反正也出不去，就这几天呢，自己这心倒静下来了。他跟他的母亲讲呢，说我在病中略有所悟，也是有所指的，就突然之间感觉到啊，这个气流啊能够随自己的意念行走，能够走这小周天这么一遭啊，当时出了一身冷汗，觉得自己也痛快了，这病也就好了，觉得就健康了，能继续修炼，做了能有两个时辰，这病就全好了，也不发烧了，浑身也不酸疼了。哎呀， 这仁寿还琢磨呢，原来这修道竟有这般的好处啊。哎，本来想这两天呢来找这老道，再跟这老道好好聊一聊，我再往深了学一学，可没想到自己啊今天下午出来看这村头上打架的，碰见这于老道了。老道后边一拉自己，仁寿又觉得呀肯定有原因，悄悄的这么一回头，道爷，什么事？公子，忧患降临呐！我今夜正要离开此处，事前不能化解，公子恐要离家远游啊！暂时你我不能相见，怕是要三年之后，公子可往武当山前去寻找于我。啊！仁寿一听啊，有点舍不得。道长，您这一走，咱们就得三年呢，我还得上武当山找您去。我不知道道长您这法号怎么称呼，我怎么找您呢？再说武当山那么大，我虽然没去过，我听说过，方圆千里，那么多山，那么多岭子，您住的武当山哪儿啊？我怎么找啊？公子啊，到时候你可有后山桃花坡进入。哎，到那问呐，春散子自会有人指点。但是那人呢，生具恶根，宿孽很重。你去的时候啊，应该在这个往后下旬，朔望之日嘛，也就月亮圆了十五以后，到这后半来月去。我在山上，哎，还好办一些。否则不然，你要早到一步，他必然留你在他家中下榻，你与他一旦结交，恐怕后患无穷啊！你需要多加留神，你宿根深厚，但只此一场冤孽，虽是前定，也并非不可避免，人定胜天呐！哎，全在你随时留意而已。你比如说天要下雨，那你不能说这天不下雨，但是咱们有办法，你可以打伞，哎，你可以不出门，你不就避免轮着了吗？所以这个前世造定的你也可以避开。哦哦哦，仁寿当时也不太明白，听了个糊里糊涂。那道爷，您刚才说什么有祸？有什么祸呀？我还得离家出走。哎，正这说，老道爷没等回答，突然听前边的一阵喊杀之声。这仁寿呢，就这么一回头，一看前边已然打起来了，身旁左右的小伙子也往前冲，打打打杀，哇哇叮打叮打。哎呀，这仁寿这么一看，这打起来了。他毕竟是十五岁的少年呢、啊，当时这热血沸腾啊啊，自己这一家子都是叔叔大爷哥们儿。跟外村的人打起来了，他也知道那刘大户家里打手啊很厉害，这不能不帮忙。而且眼看着自己村的这些人呢都挨打了，哎，怎么他这叫善人村，这些人呢都不爱打架，哎，就打架也不下狠手。可那边刘大户家里那就是下狠手，下死手啊，有的人都受了伤了，都见了血了，有的腿断胳膊折嗷嗷直叫。仁寿这么一看，哎呀，都是一个村的，都是一个人家啊，一笔写不出俩人字，一个老祖宗啊。再者说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呢？你说这窝都没了，还有个囫囵蛋吗？我也是善人村的，我也姓仁，回头连我一块打呀，还不如就拼了吧。这仁寿他聪明，他知道擒贼擒王的道理。你跟下边这打手你打半天那没用，你打倒多少都没用。他就瞅刘大户那儿子叫刘昌，站在一高坡上比比划划正在那指挥呢，打打打。仁寿一看就是他，把他拿住或者把他打倒，那我们村就胜利了，哎，也避免呢伤及无辜。我打倒别人打倒多少那都没用啊。那么想在这儿呢，正好啊，自己本村里有那么七八个人往下拜， 都挨了打了，这仁寿啊就夹杂到他们当中，哎，假装也是吓得跑，呼噜呼噜呼噜，地头上这有树林子，跑到这树林里，仁寿拉住这几个人，面授机，把自己这计策、自己这想法跟这几个小伙子这么一说，你们迅速啊，找几个人集合起来，找几个壮士的壮汉，最好会武术的才好呢。咱们偷偷的，哎，这不是打着乱七八糟吗？咱偷偷的离开人群，咱绕到后边去，咱有打他那后阵打进去。那小子站得又高，哎，那是目标，上前把这刘昌拿住或者打躺下，咱们就赢了。就这么着，他们有打这树林后边绕出去，哎，转在前边这土坡底下，就看这刘昌啊站在这土坡上正正指挥呢，发号施令，洋洋得意。咱们这边善人村这边啊已然是大败了，哎，躺下好几十了。他正正指挥，追追追追什么村的去啊，一个不留。所以他手下这人呼噜呼噜呼噜就往前追，这样一来呢，他身边啊也就没人了，就这小子自己在这山坡上。哪知道这仁寿15岁，人小胆儿大，而且天生的神力，哎，从小好练，哎，虽然说没有这把式将教啊，自己踢踢腿啊，蹦跶蹦跶呀，他从小顽皮嘛，这身子骨还棒。那么呢，又看这个刘昌是一个人，索性得了，一不做二不休啊，把他打倒，给全村报仇。但是他有主意，什么主意啊？自己啊长得单薄，我一个人过去恐怕打不过他。这仁寿啊找了根绳子，哎，弄了个探，咱们这荒郊野岭的，哎，有时候这个村里种地啊能碰见狼，所以当地人呢就练了这么一个绳套，哎，套狼用的，百发百中。这仁寿不是调皮吗？从小也好玩这个，套个狗啊，套个鸡什么的，还练得还挺熟，所以他做了这么一根绳子，而且有打这个退败的这伙人这地上扔的呀，有一把刀，他把这刀捡起来，有打这坡后边慢慢的就摸上来，把这绳子套抡起来，肉肉肉肉肉肉，好，抛起来多高，由上往下这么一落，本儿正好把这刘昌给套住，用力一拽呀，这家伙一个倒仰，由打这土坡上咕噜噜噜噜噜就下来了，正好滚在这个仁寿的跟前。仁寿把掌中刀举起来，仁寿当时还想了，你不能出人命啊，还故意的看了一眼，把这刀啊这么一吊个，把这刃冲上，这刀背冲下，拿这刀背啊砸他这么一下，哎，砸他这肩膀啊胳膊呀、啊、让他知道厉害也就行了。可这个刘昌他不老实啊，虽然拿绳子套着他，他不不愣愣，哎哎，喊你这小兔崽子，他看清楚了是个小孩，15、16，他不服啊，可绳子捆着他，一个劲儿直蹦的。仁寿也是啊，人小慌张，没打过架，没干过这事儿，虽然用这刀背，他怕一下不行，他恶狠狠用足了劲，哎，单膀攒劲，这刀往下这么一抡，打，本来想打这小子后背啊，或者是肩膀啊，可这刘昌他乱扑棱，正好这么一歪脑袋，啪！怎么那么巧啊？这刀背也是钢的，这砍脑袋上那受得了？当时啪嚓一下，脑袋来个窟窿，这刘昌也不蹦了，哭嚓！一脑袋栽在这土坡之下，腿踹了踹，死了。仁寿啊，误伤人命，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只得是远走高飞。